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管教就是边管边教。
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喜欢问山是怎么绿的，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留影，
英国诗人乔治·赫伯特说，一位好母亲抵得上100个教师。
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力量在爱中传承，茁壮又踏实的人生。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管教其实是边管边教。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小敏。
今天在节目中继续的请马瑞欣老师来和我们谈论一个亲子教育的问题，如何陪孩子做功课。
说到做功课，其实大家真的都是作为父母都是必经之路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啊，是我朋友的，他儿子是4年级，然后因为有一次做功课他写得很潦草，他妈妈一直陪他，已经很生气，上一天班了，很累了，然后他妈一气之下把他的作业就撕掉了。这个4年级的孩子竟然去掐着他妈妈的脖子，把他妈顶到墙上。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亲身发生的事情，当时他妈痛哭流涕。为什么我的孩子可以这样？因为做功课的一件事情竟然引发了这个家庭的大战。
他这个孩子这样可能也把母亲吓坏了。
对，
但是母亲当时把他的这个作业给撕了，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我想也是难以接受的事情，会吗？
你就想一个妈妈得被逼到什么程度才会去撕孩子的作业本。
他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而是忍无可忍了。这可不是一下子的事情，这可能是累积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说他那天不停地在擦，不停地在重新写，不认真啊。父母生气是你不认真。
是陪做功课这件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的父母当中，那真的是哈，各种状况都出来。还有那个父母陪孩子做功课，爸爸陪到心脏病发作送急诊的，然后我也听说过还有那个跳楼的，
每天吵架
什么都有哈。陪做功课这件事情，有时候父母跟我感慨说，他们很想做孩子心目中的好爸妈，可是只要一陪孩子做功课就面目狰狞啊，让父母变得很不可爱。到底怎么办？好像也有听人说，其实根本就不应该陪做功课，让孩子自己做哈。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今天尝试着哈，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你不晓得父母有没有想过哈，你陪做功课，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帮他把这个作业写得又漂亮又完整，然后明天交作业的时候老师不至于打电话给我 说我没有负责任。
那这个很实际，这个很实际哈。可是呢，对我来讲哈，其实陪做功课的目的其实不是完成作业。
嗯哼，
孩子做功课，眼前拿了100分，对他的人生影响，说实在并不大。可是孩子今天在做功课的过程里面，他培养了什么好习惯？你了解到他什么样子的特质，这个却可以跟着他一辈子。好，所以其实我常常跟父母讲，尤其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小学，因为到了中学之后，你的功课好坏的确会很严重的影响到你将来的升学，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也真的心情上面有太多的压力了。而且到了中学之后，有很多东西习惯已经很难改
了。对
对，所以我常常跟小学的父母讲，你如果能够把你陪做功课的目标改一改，你马上就会发现陪做功课不是这么要死要活的事情。好，那陪做功课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观察你的孩子在什么样子的状况里面是最有效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在陪做功课的过程里面了解你孩子的个性特质。我有三个孩子，我三个孩子做功课的形态跟模式完全不一样，有几个原因，最主要是他们的个性特质不一样。我有讲过，我的老大是喜欢在短时间之内，他是爆发性的人，他喜欢在短时间内把事情先做完。我的老二他是一个管理者，他现在大学学的也是商业管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者。管理者就是他喜欢平均分配，减少他的压力，而且他喜欢在很提前的状况里面就先把事情先预备好。我的先生也是一个管理者哈，所以他跟我的老二他们要去旅行的话，可能2个礼拜之前他们已经把行李箱拿出来，已经开始整理行李了。我跟我的老大是爆发型的人，所以我们两个是上飞机之前的1个小时我们才把行李箱拿出来。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好坏，看你怎么用他，怎么管理他哈。所以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个性，所以你要去观察他，你事情要怎么做呢？第一个跟你的个性特质有关系，然后第二个的确是跟他的能力有关系。这个能力包括什么？比如说小孩子的专注力，有的小孩天生他真的专注力就是比较好，他可以坐在那里1个小时专心的做功课，可是有的小孩子每10分钟他就会走神一次。那这个东西是他这个人的能力的问题，能力不是骂出来的，对不对？能力是协助帮助他调整，然后慢慢的进步的。如果你能够先用观察的角度去看，先了解他的个性特质，还有了解他的能力在哪里的话呢，那这个东西之后你根据他的特质跟他的能力再去帮助他，协助他找到最有效的方式，那这个方式这个模式就是跟着他一辈子了。可是如果你一刚开始你把他的个性，比如说他的个性是爆发型，你就开始批评他的个性，你就是这样子都是要等到最后才做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你就是要像你的妹妹一样要1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你非要这样子的时候，那他就很受挫，
非要把他拧过来。
对，
就他是这样，你非得把他拧成那个样，拧成你觉得对的那个样子。
对，所以你就没观察到了，因为为什么？你的脑子一直在想着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工作做好，所以你就不会想到说，其实我现在能够观察到他的个性是更宝贵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能力。我不晓得小敏你觉得怎么样，很多父母告诉我的做功课的问题就是只有2页纸他做4个小时都做不完。
对，
可是如果我后面说你做完我马上带你去迪士尼乐园，10分钟5分钟就做完了，五分更
短，真的是我女儿就是这样。
所以有你有能力你却做不完，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你不对，就是你的错，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你不负责任。好了，如果你都是在讲说都是他的不对，那你就观察不到他的能力了。他今天为什么2页要做4个小时，后面那个原因在他这4个小时里面，你就没有办法仔细观察他这4个小时都在干什么。可能就是一句话，这4个小时就是不专心不专注，那其实你根本没有学到，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孩子，因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不专心怎么不专注的。好，所以其实我就讲说，你知道在陪做的过程当中你有好多东西可以观察，包括他不专注他是为什么不专注。有的孩子的不专注是因为他做白日梦，他脑子一直在想事情。有的孩子的不专注纯粹是被诱的，比方说 他在做功课的时候，他手机放在他桌上，一下就盯一下，一下就盯一下，那他当然会不专注。有的孩子的不专注是因为基本上有两种型的孩子，一种型的孩子是他放学回家之后稍微休息一下，他要马上做功课，把功课做完，然后他才去玩休息。
嗯，
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方式不是适合所有的小孩。有另外一种小孩是他放学回来之后，他必须要先给他一段时间消耗体力的。我现在忘了那个名字了，韩国曾经有一本书，那个作者他本身是做青少年辅导的，他那本书讲到的就是他的辅导是辅导一些在中学在高中几乎都念不下去的一些所谓的不良少年，进到他这个免费的辅导中心之后呢，很多都变成自由生。那为什么呢？他的辅导方式是孩子来了之后先让他们打两个小时的篮球，把他们体力全部都消耗掉了，然后洗个澡，给他吃点东西，开始做功课，
他就能安静下来了。
对，就非常有果效。那那本书红的时候，所有的父母都叫他孩子先去打篮球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其实不是
对，
有的孩子不适合，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没力气了。像我的儿子就是这样，你叫他先去流汗流两个小时，他就累了，他就要去睡觉了。所以每个小孩子不一样，你要去观察，观察他适合什么，而不是照着你的推断他应该怎么样。所以那个观察的过程，当然因为你要观察，你就没有办法那么现实，就没有办法今天非做完不可。父母就是没时间的，明天就要交了，这样子不交就会拿鸭蛋了，所以我没有时间再被观察了，我还是先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对不起，那你如果以那个为重的话，那你就只好天天吵架了。所以这个目标很重要。
说我真的细细想想，我女儿就是那种一直在磨蹭，可以磨蹭四个小时都写不完两页纸。最后我跟她说，哎，你今天早完成作业的话，你可以看一会儿电视，她五分钟就搞定，而且写得很好。从这个事情上我想到了每天早上起床她总是很磨蹭，起来以后她要坐一会儿，然后洗脸刷牙磨磨蹭蹭穿衣服还要坐一会儿。我说你每天在做什么呀，都要迟到了。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好吧，你磨蹭你就磨蹭，我要出门了，我就站到门口了。他两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他比我站到门口还勤。我好了，
是
哦，这就是属于你说的这种爆发性的孩子哈。
是，所以其实哈，教养孩子真是处处都是机会，你可以学习怎么样教养孩子，不是让老师来教就是你要观察，观察记录做实验。
嗯，
好，有时候你这样观察，你也许观察的一部分80%还有20%你没看到。
对，
所以我们父母也不是完全人嘛，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母的。所以我观察了之后，我用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不行，我慢慢的调整，慢慢的调整，调整到我完全找到一个方法是合适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进入到那个重复的过程，让他习惯。那他习惯之后，这个东西就跟着他。这是在我两个女儿身上是非常明显，包括我儿子也是。就是你当走这些阶段，观察、学习、尝试、重复成为习惯之后，然后他就自己跑了，你就不需要在后面了。所以你知不知道，有可能父母不是要一直都陪做作业的？
对，
有那一个年纪是你可以不需要陪做作业。
哪个年纪？快告诉我。
好，很多父母问我说哈，哎，张家的孩子他妈妈说他从小学几年级开始就不用陪做作业的，成绩反而好，班上都是考第一名的，都是入最好大学，所以我们家孩子成绩不好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我陪做作业。我说不是这样子，每一个孩子刚刚开始都是需要陪做功课的。
嗯，
好，但是陪做功课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可以抽手，看两个事情，不是看年纪。一个事情就是当你已经理解了你孩子做作业的模式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模式帮他调配出一个对他来讲最有果效的方式，然后他可以自己用着这个方式来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进入到重复的阶段的时候，父母就可以开始抽手。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当然我也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这样子，但是当我的孩子开始进入学龄阶段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家要有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就是我们家的教室，其实就是原来我的书房。你们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作家都很渴望有自己的书房，
对，
但是我们家没有办法买很多房间的房子，我总不能卧房嘛，所以我最后只好把我的书房让出来，就从我们家老大开始进入学龄小学开始，我就开始清出我的书房，就变成我们家共同的书房。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我就在里面摆了4张的书桌。
嗯，
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基本上面他们放学回家之后就进到那一个书房，当然我有时候要离开要去做做家事或干嘛，但是我只要一有空我也是都坐在那边的，但是大家都是独立作业的。
嗯，
好，然后呢慢慢的我就走我刚才讲的步骤，我先观察，观察我做记录，做记录之后我就跟小孩子讲你大概可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然后慢慢的发现到说他们可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进入重复自己，但重复自己之后呢并不是他们就把他们电脑搬到房间里面，没有，他们继续在那个教室里面，我也继续有自由可以进进出出，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监督。
嗯，
那监督呢不是像检查一样，监督就是让孩子知道妈妈在这里我陪伴你，你有需要你永远可以找我。那当然这个又要另外一个主题的，就是父母妈妈你要跟孩子关系够好，你关系不好你在那里小孩子就很讨厌你，他会觉得你就是要在那里管他要唠叨，可是你关系好的时候你在那里对他就是一个安全感，就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所以什么年纪该陪，就是当孩子已经找到适合他的模式
就可以放手，
就可以放手。
那就像还有就是我们陪坐，我们做什么？做观察。
好，刚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像你的孩子是七岁，好，七岁的时候通常他已经有某一个程度的自主能力了，好，所以刚刚开始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拿一个时间来看他回来的时候他说要做功课前半个小时我不讲他，我看看我没有讲他在干嘛，然后我就看到哎，前十分钟其实他是在做功课，
我是陪着他坐在旁边，
你在旁边，对，
嗯哼，
但你不讲话，那你自己观察自己记录，前十分钟哎，其实他可以专心做十分钟的，你就发现从十分钟开始他就开始东摸西摸的，然后你可以记录一下他东摸西摸什么，是不是玩桌上的东西。
嗯，
如果是玩桌上的东西，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有一些小孩子有好动症或者什么的，那最重要就是他那个做功课的那个书桌上面要非常干净，什么东西都没有。如果他是摸桌上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先试着把那个桌子让他把它清得干净，做功课之前的第一步，像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学他就是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拿书包拿功课，而是把他的桌子先弄干净，所以他的功课出来的时候桌上只有摆他的功课，就不会被别的东西分心。
那你在旁边坐陪着他的时候是你在看书，
哎，对，
是你做你自己的事情？
对，我做我自己的事情。那像你的话，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观察的话，你可以先做一点记录。
嗯，
你记录完之后你可以找个时间，像你孩子已经七岁了，已经进入到我们上次说的商量的年纪了，如果你的孩子还小没有办法进入到商量，你可以根据你的记录帮他做调整，比如说孩子十分钟就会走神一次，
嗯，
如果是他年纪还小比如他四五岁的话，我会做一个方式，明天开始我就会给他一个定时器，
嗯，
定时器我就是放十分钟，
哦，
我就会告诉孩子，孩子每一次叮一声的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走一走，
哦，
你让他去喝个水吃个东西或者只是起来跟你讲讲话都可以，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归零又重新开始十分钟，
嗯，
对，我就会这样做。那像你的孩子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就可以用商量，你说妈妈观察你，你的注意力只有十分钟，觉得十分钟注意力你满不满意，
嗯，
有的小孩好强一点会说我不满意，我这么大了怎么会注意力是不可能，我注意力一定有十五分钟有二十分钟，哦，好啊，那更好，然后明天第四节你看你自己看你能够注意力多少，嗯，所以有时候小孩子他真的可以，所以你就是根据这样子慢慢帮他调，
嗯，一点一点，
对。那同样我刚才提到那个回家先打篮球两个小时，嗯，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观察，你发现到你一回来他怎么样都不可能，前两个小时都在浪费时间，那你就知道说他可能里面有一些，尤其男孩子他可能里面真的有一些体力要消耗一下对，你就可能需要改变他的生活模式，你就不能够说你功课不做完我心就放不下，你就是非要工作你就不能坚持，你就要让他试试看是不是做别的。那像我的儿子来讲好了，我的儿子他因为有社交障碍，所以平常在学校的时候他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对他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个压力是完全超过我们平常人所能想象的，所以他回来的那一个半小时其实他泄压的时候，
嗯，
所以第一在那段时间里面其实他不希望人家跟他聊天，
哦，
有时候他是需要去睡一觉的，所以这些我都需要经过观察跟学习了解了，那我就不会在那段时间里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嗯，所有的孩子都会跟你姐姐都会跟妈妈回来都会跟我讲一大堆啊，我就不会做这些事情，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嗯，所以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你要先观察很重要。
哎呀，养儿育女是一门大学问啊。
是
看来小敏也挺纠结的。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哈，就是其实你的方法用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漫长，而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因为你看到在改变，
对，
然后你自己在成长，孩子也在成长，
真的就是很开心，没有充满了世界大战的那种感觉，
是
一种平和的，是吧？我觉得是不是最基本的这个孩子幼小的安全感和这个来自家庭的爱也是从这个阶段建立起来的。
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以前听过一个辅导老师讲，他说有哪一个孩子是喜欢考试拿鸭蛋的吗？有哪个孩子是我很高兴我今天去学校的时候跟老师说，老师我功课没做的吗？没有，对不对？可是我们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骂孩子的方式就是你故意的，你故意要考鸭蛋的，你故意要功课不做的。所以后来孩子听这个听久了，他觉得对对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不喜欢考成绩考好，我就是不喜欢教功课，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就像在寻宝一样，什么方式对他是最好，其实说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不过我也要另外一个我要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的，我常常觉得亲子问题其实追根到底，尤其是妈妈，因为大部分都妈妈在陪哈，
对，
常常是妈妈的情绪问题。
是啊，怎么才能不发火呢？
是，所以讲来讲去哈，我跟一些妈妈谈到这个步骤怎么观察的时候，有的妈妈还在那个火气上面的时候，她会说，老师啊，你讲这些东西那个都会很有耐心耶，我没有像你这么温柔，我没有像你这么有耐心，这样子我做不到，我看到他没有做，我看到他在那边摸东摸西的，我的火就上来，什么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要给他找这么多理由？我们以前有谁来帮助我们观察，还不就该做的就要做吗？我说对，如果我有一个录音机把你刚才所讲的东西录一遍，或有一个录影机的话，你会发现到从刚才到现在你在表达都是你的情绪。所以其实陪做功课父母你第一个要面对的其实不是孩子，是自己的情绪。当你的情绪平稳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那个坐在你孩子旁边的人，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一些观察，这些帮助的步骤。如果你父母的心，第一个你的动机不对，我只有一个目的，你赶快做完，越快越好，
我就解放了
如果你有这个目的，那对不起，你一定会有情绪。
对，
好。第二个，如果你今天其实是因为你在外面工作很累了，或者是你的夫妻关系上面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已经做了一天的事，你知道其实孩子做功课的时间真的是一个全世界最不好的时间，因为在下午小孩子放学后的那段时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统计，其实所有的父母最容易发狂
暴躁的时候，
暴躁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为什么？因为这跟生理有关系。从早上女人的身体容易缺氧，从早上一天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时钟走到最低层的时候，
对，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那个身体状况最不好的时候要跟孩子做这种最有压力最要耐心的事情，你说会不会做得好？做不好，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父母讲，尤其跟妈妈讲，我说如果那段时间对你来讲不是最好的时间，那就不是最好的小孩子做功课的时间。因为如果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你就没有办法陪孩子。比如说你是下了班之后去接孩子，
对，
你需要半个小时休息，那你就要把那半个小时休息休足了，然后你再去陪小孩子。那你会说，那半个小时怎么办？如果我的孩子不是那种先打球型的，半个小时不就浪费了？我说不会浪费，你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让孩子在那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说他可以整理他的房间，或者是他可以练钢，不是练钢琴，练钢琴是很困难的，他可以做一些他觉得比较轻松，或者是那半个小时你可以让孩子先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做都可以，但那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要先休息够，休息够了之后自己情绪处理好了才能坐在孩子的旁边，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
我觉得真的马老师讲这个母亲的情绪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孩子啊，通常他需要在一种比较快乐的心情之下呢，才会帮助他大大的提升他学习的效率。
是，没错。
换句话说，如果他的心情不好啊，整天要面对母亲的大喊大叫啊，又骂又打的， 那这个孩子的心情你怎么可能会好呢？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期待这个孩子会学得好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彼此有很密切相关的这个关系在里头。
是是，
最后我还想关于这陪做功课这个话题给所有的父母一句话哈，一个孩子不管在几岁，当他在学业上有状况的时候，无论是什么状况，其实都是同样一个信息，妈妈爸爸我需要帮助。
嗯，
好，所以当孩子送出这个讯息的时候呢，父母你的心里不是说哎，你又有问题了，你又需要帮助了，不是，你要觉得这是恩典，因为你有机会帮助孩子，陪着孩子一起去面对他的问题，你现在有机会去帮他改正，免得他把这个错误带到他的成年阶段，那个时候太长一段时间，而且你已经没有办法在他旁边帮助他的时候，那其实情况是更糟糕的。所以把所有孩子需要帮助的都当成是一个最好的改变的契机，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对，其实如果说总在这种争吵的环境当中，孩子也会厌烦做功课。
是，
如果在一种平和的一种很好的氛围当中，他会爱上做功课这个时间。
是，
对对对对。所以刚才马老师讲的一点，母亲呢如果太累，人太累，无论谁你都会情绪都很容易抓狂，对不对？
对对，
一定的。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在了解你的孩子之前，你要先了解自己的情况，对吗？怎样先安抚自己，怎样能够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有足够的体力精力的时候，你才能够比较有耐性的来帮助孩子。孩子会感受到父母的这种情绪，而这个情绪会对他带来很直接的影响。哦，这个很不容易的。好，那明天呢我们请马老师，你会和我们再谈一个什么话题呢？
我们来讲上进心如何。
好，上进心。哦，
哦，这个话题很好。哎，
对对对对，如果孩子没有上进心的话，我们父母也就没有什么盼望了。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来听听马老师教导我们晓得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上进心。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小敏。
我是瑞欣。
炎炎烈日下，你将要离家，你说要出去闯天下，我看见含着泪珠的妈妈，恍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妈妈总是说要放下要放下，却难免担心人间险诈，相信上帝就是牵挂，就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将一切交托给上帝，忧虑将化作勇气，将一切交托给上帝，软弱也必能成义。是谁将智慧放在怀中？是谁将聪明赐予心内？将一切交托给上帝，正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炎烈日下，你将要离家，你说要出去闯天下，我看见含着泪珠的妈妈，恍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妈妈总是说要放下要放下，却难免担心人间险诈，相信上帝就是牵挂，就如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